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佐治亚州官员表示，该州为今年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举行的提前投票已经开始，投票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佐治亚州是7个竞选激烈的摇摆州之一，预计将在11月的大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佐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首席运营官斯特林在社交平台上说，提前投票首日就打破了纪录，加上缺席投票，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收到了超过328,000张选票。他指出，之前的纪录是在2020年创下的，当时有136,000人选择提前投票。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指出，虽然受到飓风海伦的破坏，该州仍然在加班加点确保提前投票能够开始，缺席选票亦能够按计划送达。该州的一位法官在礼拜二稍后裁定，要求在选举日当晚进行人工点票的规定不会在11月的选举前生效。在伊朗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0枚导弹后，以色列正计划报复行动。礼拜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回击伊朗的计划现在已经准备就绪。知情人士告诉 CNN 知，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官员已经向美国保证，对伊朗的反击将仅限于军事目标，而不是石油或核设施。CNN 仲从消息人士那里获悉，美国官员预计以色列将在11月5号美国大选之前对伊朗进行回击。以色列媒体礼拜二报道说，以色列已经确定了攻击目标，正在为攻击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敏感性协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礼拜二晚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通话中警告说，如果以色列进行报复性袭击，伊朗已经做好准备进行果断和令人遗憾的回应。阿拉格奇敦促古特雷斯利用联合国资源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行动。今日美国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2024年全球网络自由度报告，报告指出，全球互联网自由度连续14年下跌，而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度连续第10年全球垫底，在满分100中只是获得9分，台湾以79分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七。自由之家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新的一年至少有43个国家的人因他的网上言论和活动而受到攻击或杀害，该数据创下历史新高。2024年网络自由度报告对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自由度进行了评估，这一评估采用标准方法，共有21个独立指标，分别涉及访问障碍、内容限制和侵犯用户权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持续被评为全球互联网自由环境最差的国家，只是得9分，缅甸在今年的评比中总分下降，与中国并列成为报告中总分最低的国家。此外，冰岛连续第6年被评为网络自由度最佳的国家，获得94分，排在前10名的其他国家分别是爱沙尼亚、智利、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荷兰、台湾、英国、日本和德国。礼拜三，欧盟和海湾国家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首次峰会，一个是欧盟为孤立俄罗斯、扩大国际支持、争取更多盟友而展开的最新一次外交努力。路透社说，欧盟和海湾国家首次峰会的目的在于加强欧洲和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6个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承认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中的影响力。美联社报道说，这一次峰会预计讨论的议题包括签证、贸易、中东局势、俄乌战争等。峰会不太可能产生任何超过加强双边合作的一般性承诺的成果。路透社说， 虽然欧盟希望海湾各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出强硬表态，但并不指望他们完全采取欧盟立场谴责莫斯科。不过在中东问题上，这两个国家集团关系似乎更加密切，欧盟呼吁加沙停火，并在更大的范围缓和紧张局势。目前距离美国大选不到三个礼拜时间，礼拜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接受彭博社的现场采访，涉及多个经济和社会话题，他的一些政策提议获得商界人士的欢迎。川普在采访中表示，我们都关心经济增长，我们将企业带回我们的国家。他说大幅提高外国商品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土企业和即将迁入的新企业，关税不会最终影响到就业，这些损失将被新的国内制造业就业职位所抵消。当谈到美国公司在海外的竞争时，川普表示，我认为中国可能是最难对付的。在移民问题上，一些商界领袖表示担心川普会对移民采取打压措施，将减少可用劳动力的数据，使雇佣工人变得更加困难。川普说，我希望很多人进入我们的国家，但我希望他们合法进入。这个回答获得现场商界人士的掌声。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亿万富翁马斯克在三个月内已经向他创办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团队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约$7,500,000。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的报告显示，今年7月到9月该委员会花费了大约$7,200,000，这一金额超过了任何其他专注于动员选民的亲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今年7月至9月，马斯克是该委员会的唯一捐赠者。报告显示，马斯克在7月向该组织捐赠了三笔总共$1,500,000，7月又捐赠了三笔总共$3,000,000，并在9月捐赠了$3,000,000。马斯克对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使他成为共和党超级捐赠者之一。其他主要捐款者包括银行继承人梅隆和博彩业亿万富翁阿德尔森。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阿德尔森在同一时期向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PolitiServe America 捐赠了$9,500,000。礼拜三，欧洲多家航空公司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行业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欧盟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业内公平竞争。理由是中国航空公司享有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巨大成本优势，而欧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就被禁止进入俄罗斯领空。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德国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史波在发布会上呼吁欧盟作出改变，应要求所有进入欧洲的航班避开俄罗斯领空，以确保公平竞争。他说，我们不能够穿越俄罗斯，但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需要确保任何在欧洲降落的航空公司都避开俄罗斯的领空。在这样做之前，中国航空公司将拥有巨大的优势。此外，额外的环保成本使欧洲航空公司更难与中国航空公司竞争。史波表示，中国航空公司不需要承担与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相关的成本，一个使他们在财务上具有另一种竞争优势。礼拜三，北韩官媒朝中社表示，这个礼拜北韩约有140万年轻人申请参军或重返部队。同时，北韩政府指责南韩挑衅的无人机入侵，使紧张局势濒临战争边缘。北韩上个礼拜在指责南韩派遣无人机在平壤上空散布反北韩传单之后，在礼拜二炸毁了连接韩朝的部分公路路段，警告南韩将付出沉重代价。南韩对此开火反制。朝中社礼拜三报道称，过去两日北韩全国有140多万名青年和文干部和青年学生报名参军或服队，决心参与用革命武器消灭敌人的神圣战争。朝中社还发布了相片， 称是年轻人在一个未透露的地点签署请愿书的画面。礼拜三当日，美国和日本等11国宣布启动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全新多边监控机制，监督对北韩实施的制裁。这个多国小组在联合国相关机构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延续联合国专家小组的工作，并定期发布制裁执行报告。美国海军表示，一架海军电子作战机礼拜二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机上两名海军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海军发表的声明，这架隶属于第130电子攻击中队的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在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3:20左右在雷尼尔山以东坠毁。事发当时，该飞机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包括美国海军 MH-60S 直升机在内的多架搜救设备，由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出发，寻找两名机组人员，并检查坠机现场。截至礼拜二晚7点，两名机组人员的情况仍然不明。第130电子攻击中队是美国海军历史最悠久的电子战中队，基地位于华盛顿州西北部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 EA-18G 咆哮者是一种电子作战机，被设计为低空飞行以干扰敌方的通讯。第130电子攻击中队在他的网站上说， EA-18G 咆哮者代表了机载电子攻击领域最先进的技术，是海军在敌对环境中的第一道防线。礼拜三，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宣布，由于旗下卫星业务亏损，该公司计划在国防与太空部门裁员最多2500人。国防与太空部门是空中客车公司第二大业务部门，裁员数量相当于部门人手的 7%。 据法新社报道，空中客车公司宣布裁员之前，对它的代号为 ATOM 的国防和太空业务进行了1年多的效率审查。国防与太空部门首席执行官谢尔霍恩表示，在日益困难的太空市场中，现在是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时候了。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要求我们变得更快、更精简和更具竞争力。空中客车公司表示，在与工会谈判后，预期裁员行动将持续到2026年中完成。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卫星和运输工具，并在欧洲导弹、战斗机和太空发射项目中拥有重要股份。最近几个季度，该公司包括 OneSat 高科技项目的太空系统方面产生了15亿欧元的费用，而在国防业务方面亦出现了延迟和成本上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